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西番雅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身上来探讨与神相交的事情啊，请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大家来看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那这里提到西西家的元孙，有可能就是指着犹大王西西家，所以西番雅是王室的人，他是犹大王西西家的元孙，他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做先知，当他在与神相交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神告诉他，他要从地上除灭万类，就是神要施行审判，所以西番雅就教导神的百姓，你在面对审判的日子时，你要怎么样与神相交啊？我们来看七到九节，西番雅书第一章七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
好，那当时有许多神的百姓拜偶像，不寻求独一的真神，他们也不跟从耶和华，所以呢，这个犹大就好像神所预备的祭物，等待要被宰杀。那外邦仇敌呢，是客人，神要把他的客人分别为圣，可以享受这个祭物，可以来吞吃神的百姓。那首领跟王子他们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他们竟然沾染外邦的恶习，所以他们好像穿上了外邦的衣服，是神要宰杀的祭物，在耶和华献祭的日子，他们会被外邦的仇敌屠杀。还有一些神的百姓，他们信从这个异教的迷信的行为，他们因为怕鬼，他们不敢踏在那个门槛上，所以他进门的时候他要跳过门槛，这是一种外邦的异教的迷信行为。还有呢，神的百姓用强暴不法的诡诈手段夺财，然后他们把财物奉献到假神的庙宇，一章九节的主人的房屋，或许就是指那些拜偶像假神的庙宇，所以公义的神要施行审判。那面对审判，先知西番雅这样教导他们，在第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那先知以赛亚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所以我们进入灵里的内室，我们静默无声地等候神，我们隐藏在神的同在中，这个是与神相交的方式之一。在面对审判这样严肃的时刻，大声喧闹当然不合适，就要用敬畏的心静默无声地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专心地寻求神，隐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西番雅书二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
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汤。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审判就在前面，西班牙教导世上那些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就是你要存着顺服的心，寻求公义的神，寻求谦卑的神，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在神的里面。那公义跟谦卑就是神的性情。那我们怎么样寻求神呢？第一，我们要在神审判的光中寻求神，在神审判的光中寻求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不义的成分，或是骄傲的成分，是将来在神白色大宝座前站立不住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活在世上，神会借着人纠正我们，有时候神会借着所发生的事情光照我们，也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进入里面这个灵里的内室，静默无声地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借着审判的光显明我们心中的隐情。因为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愿意改正自己，从心里要顺服神，遵守耶和华的典章，这样我们就跟神的公义还有谦卑有份。第二，我们要谦卑地倒空自己来寻求神。主耶稣他倒空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他又倒空自己，存心顺服，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到最后他彻底的倒空自己，倾倒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寻求神的人也要学习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我们要倒空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倾向或自己的喜好，我们要专注于内住的基督。如果我们不倒空自己，我们就无法领受基督的丰满。耶稣基督如果不倒空他自己，他也没有办法把他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呢，我们相互地倒空自己，这个是一种生命真实的交流，直到耶稣基督感觉成为我们的感觉，耶稣基督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耶稣基督的公义跟谦卑成为我们的公义跟谦卑。第三，我们来寻求神是为了要跟神面对面。我们寻求神不是要寻求神的祝福，我们是要来寻求与神面对面。据说拿破仑在每一次重要战役之前，他会独自站立在他的帐幕里，然后他召他的将领逐一的进入帐幕，然后他会一言不发的注视那个将领，然后紧握他的手，当将领离开的时候，都抱着要为拿破仑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的，当我们来寻求神，我们寻求神自己，哎，我们发现神注视着我们，他用他的慈爱思维环绕我们，他用他的能力扶持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他、顺服他、侍奉他。我们因着对他有信心，心甘情愿地效忠于神。神的面光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使我们越寻求神，就越想更多亲近神。我们渴望一整天都驻留在神的荣光中，为着这样，我们就愿意全守主的诫命。我们日日在神的门口仰望，在神的门框旁边等候，这样神会保守我们一直住在他里面，隐藏在他的里面，与他完全的连结。这样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我们可以藏匿在神的同在中。你知道西班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藏匿，或者说神的隐秘处，神藏匿，神要把我们藏匿在他的里面，他的同在中。我们再来看西番雅书三章九到十三节，请看三章的九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我必十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
那约西亚王年间曾经有复兴，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百姓把偶像丘坛巴利的坛都除掉了。那西班牙无疑是这次复兴当中神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器皿，可是这次的复兴不够深入持久，百姓的心仍偏于邪，首领官长还有祭司的心仍然腐败黑暗。所以呢，西班牙再次奉神差遣说预言，要审判犹大还有四位的列国。所以在西班牙书里头有七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结果在20年内列国跟犹大都被巴比伦所灭，可是慈爱的神还是借着先知西班牙向他的百姓发恩言，发出安慰。神呢要借着被掳来炼净他百姓中那些矜夸高傲之辈，神炼净他们以后，他会得着一批投靠神不做罪孽不说谎言的余剩之民，要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使他们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当然这个应许呢有一部分是应验于所罗巴伯的时代，神使那些被掳的人归回。可是这个应许一个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教会时代。刚刚我们读的11节说当那日，当那日是指教会时代耶稣基督用圣灵与火施洗的日子。他说当那日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主光照的日子，他用圣灵的光来审判我们，主要除掉那些矜夸高傲的肉体，把这些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拯救那些真实认罪悔改的人。主耶稣他献上他自己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圣灵能够致死在我们身上那些矜夸高傲的肉体，使人真实有清洁的心还有正直的灵，也不再因过去得罪神的事自觉羞愧，也不再于神的圣山狂傲，就是要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敬拜主。12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蒙恩的罪人他在困苦艰难当中他懂得投靠主耶稣，虽然他们原本是贫寒软弱的，但是神的大能会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人在困苦贫寒当中他会看见自己不行，他一定要完全来投靠主，他要学习时刻与主相交，时刻与主连结。所以到了13节这样讲，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的牧师荣教士常说我们是余剩的人中的余剩者。其实在西方的时候他讲剩下的人就是指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可是荣教士常说我们就是余剩的人中的余剩者。那我们这些余剩的民真实的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我们不做罪孽，而且我们学习口舌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绝不说谎言跟诡诈的话，我们的舌头被主的宝血跟圣灵洁净了，我们能够用清洁的言语求告神，我们可以跟这位圣洁的神相交，我们可以跟众圣徒同心合意的侍奉神，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做的一切当作供物献给神，我们在神面前献属灵的平安祭， 我们跟神一同坐席，我们可以吃主喝主，我们安然躺卧在神的同在中，无人惊吓，充满平安。所以事实上先知西番也是在描述新约时代在圣灵里这种与神相交的福分。我们再继续看三章的14到17节，西番雅书三章14到17节，请大家一起读。
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好，那西番雅的时代，犹大呢处于不容易的环境中，仇敌还没有赶出，而且灾祸接连不断。可是先知预言神的拯救跟复兴一定会来到，而且他提到说神已经除去刑罚，已经是完成式，意思就是神除去了刑罚跟灾祸，他要赶出仇敌，还要赐下平安的年日。所以呢，耶路撒冷的人不要惧怕，反而应该满心欢喜快乐。锡安的民不要因失望而手软，反而应当欢呼歌唱。而在这里16节提到当那日，我讲过好几次，先知书里头提到当那日，常常也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所以神借着西番雅要指教我们这些在教会时代的人，我们怎么样与神相交。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欢呼歌唱，欢呼 shout， 欢呼歌唱，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仇敌掳来了。我们不但不惧怕不手软，而且我们可以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那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因着主的同在满心欢喜快乐，我们宝贵主的同在，我们可以在里面不住的祷告，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跟神保持不住的相交，不间断的相交。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主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施展大能拯救他的子民，他就在百姓中间，因着他的百姓欢喜快乐。所以不只是我们以主为乐，主也以我们为乐。这里提到他默然爱你，这个默然爱你也可以翻译作他在爱中更新你，他在爱中更新你。所以在静默当中，我们默默地注视主，主也用他爱的眼目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在爱中与主相交的时候，我们整个灵魂体就得着更新了，因为他要在爱中更新你。可是这句话默然爱你且你喜乐而欢呼，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新国际版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他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且因你喜乐而歌唱，他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且因你喜乐而歌唱。所以神是用他的爱平静我们翻腾的情绪，还有脑中所有的计谋，就像芬乃伦提醒我们的，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都沉默下来，平静下来了。十家约翰这样讲，他说我的房子现已归于平静。所以在神的爱中，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感都平静下来，我们进入平静安稳跟凝视主的状态中，然后我们的内在可以专注于主的一举一动，这样我们的生命的核心会感到那种前所未有的活力。那是当我们的意念被大量外在事物扭曲的时候所未曾感受过的，而且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也被唤醒，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的灵 踮起脚尖，警醒的也倾听着，我们这整个灵被提升上到那个属灵的变相山上，神从光明耀远的云彩当中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要听他。所以我们就在灵里的变化山上听，我们真正的倾听，哎，结果我们听见主在唱歌，主因我们喜乐而歌唱。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歌唱，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神呢在爱中安静而满足，默然不提及你过去的罪，甚至忘记了，且因你狂喜而歌唱，神因着我们狂喜而歌唱。所以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只管坦然无惧地来面对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狂喜而歌唱，他在向我们唱情歌。我们感受到主的爱，不能不献上这个爱的赞美祭给主。主耶稣他满有安息喜乐，充满了爱，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主的爱中安息喜乐满足，这个就是与神相交的人真实的体会。接下来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七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七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读。
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上，尊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
好，那先知撒迦利亚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有可能他常常是在长番石榴树的一处洼地祷告。那有一天撒迦利亚在夜间他跟神相交的时候，他看见异象，他看见一个人骑着红马，那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是神的代表，他就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所谓的洼地就是低洼地带，会有水泽水泉，有利于植物的生长。那这个番石榴长在那里，番石榴树它的高大概在八英尺以下，它的树叶常青，会开很香的小白花。那番石榴树虽然生长于低地，那这个洼地有可能是在圣殿的附近，这是象征以色列民族虽然地位低下，可他们仍然有馨香的见证，就像那个番石榴的小白花会散发出一种馨香。然后神的使者身后有三位传信息的使者，坐在红马、黄马跟白马上，奉神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在遍地掌权，神在遍地掌权。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虽然受外邦的压制，但是神仍然爱他们，他差遣使者看守他们，保护他们，也为着神的选民的缘故，神使全地安息平静。所以呢，波斯帝国呈现了太平的景象，不但释放神的选民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跟圣城，而且让他们带回圣殿的金银器皿跟许多的金银礼物。那过去因为神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神犯罪作恶，所以神就借着外邦的国家管教他的百姓，使他们被掳70年。但是那些充当神管教工具的国家对神的选民加害过分，那神真的爱他的百姓，所以他恼恨那些强暴高傲高傲而且肆无忌惮安逸的列国。神爱他的百姓，火热的爱他们，所以他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要大施怜悯，要使耶路撒冷的城邑丰盛发达，要让圣殿重建在其中。那先知撒迦利亚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神就借着撒迦利亚鼓励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赶快建造圣殿。果然4年后圣殿就完工了，圣城也重建了。而且呢，在两约之间马加比的时代，犹大脱离了外邦的辖制，他们独立了100年左右，享有这个宗教跟政治的自主权。那当然这段预言完完全全的应验是在教会的时代，在17节透露出神的心意，说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神爱锡安，就是神爱教会，神爱教会的每一个人，爱教会的众圣徒，拣选他们做属神的子民，他们可以有特权来跟神相交，从神领受属天的安慰。所以神为着锡安，为着教会，他心里极其火热，他要建造他的子民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神心里火热，他火热的爱我们，所以他借着圣灵要点燃我们心中对他的神圣爱情，好使我们也成为一团烈火，可以爱神爱人，火热的与神相交。我们再来看2章1-13节，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2章1-1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每一个人与神相交的经历不一样，我上次已经讲过，我们与神相交最重要的是要寻求神自己，并不是要寻求看见异象。可是先知撒迦利亚 他可能就是常常在与神相交的时候看见异象，这回他看见天使手拿准绳，撒加利亚就问天使说你往哪里去，天使说他要去量耶路撒冷的长宽，就去了。没有想到另外一位天使迎着这个天使来，然后叫这个天使在传信息给撒加利亚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神是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向这些被掳的神的选民发出那个复兴的应许，归回的应许，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就是火墙呢，神像火的墙一样围绕保护着他的百姓，不要受仇敌的扰害，又要做其中的荣耀，因为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在圣殿中，神呼召他的百姓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神不但要使他的百姓回到犹大居住，重建圣殿跟圣城，而且神要与他们同住，而且要惩罚掳掠他们的仇敌。不但这样子，二章十一节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而我们知道这句话许多的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更完全的应验，当然是在教会时代，是在福音的时代，是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的救恩要临到万邦万民，许多国的人都要来信靠耶稣做神的子民，而且人数那么的多。所以呢，撒加利亚在二章四节说耶路撒冷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就是那人那么多遍满了那么那个的地方呢，你没有办法用准绳来量度。这个意思就是福音要传到万邦，信耶稣的人会越来越多，没有止境，直到主再来。我们都相信，也为这件事祷告，也在地上有机会我们就要传福音。先知以赛亚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限制神的工作，我们不能拦阻神国度的扩展，但是呢，你在往外移动之前，你要先懂得往内移动，要懂得先进入内在的圣所，而不是一直往外去往外去往外去，不，你要懂得进入内在的圣所，因为神就住在我们灵里头的深处的圣所。当我们专心的来寻求神，我们欢乐地歌唱赞美敬拜神，还有我们静默无声地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兴起，他会从里面内在的圣所兴起向我们显现，不再向我们隐藏，他要出来，从内在圣所出来，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所以十三节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所，他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要懂得静默无声，我们在静默无声当中与神相交的时候，神自己会出来，神要做他想做的事，我们不必给他出意见。十四世纪有一个英国圣徒叫 Julian， 他这样讲，他说在我灵魂里有至高无上的属灵喜悦，永恒的确信充满了我，这个感觉使我十分喜乐，我感到全然的平静安稳。我开始明白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类似的经验，神希望我们知道他把我们保护得很安全，我们应该要超越苦难跟痛苦，持守在永恒的喜乐中，安息在全能的神里面。神是爱我们的，也是保护我们的，神是保护我们的。所以二章八节怎么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 神用祭血的爱看守着我们，他呼召我们从巴比伦出来，就是从这个世界的权势出来，他不容让世界的灵再摸我们玷污我们，所以我们要跟神合作，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思眼目清洁，不要上网去点选会玷污我们灵魂的东西，也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跟价值观走，我们要继续持守一颗纯一清洁的心，单单的爱慕神，还有神的旨意，还有神要做我们四围的火墙，不让仇敌靠近我们，我们可以一直的仗着主的宝血、主的十字架夸胜，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夸胜到一个地步，仇敌成为我们的掳物，而且主耶稣来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里面的荣耀，我们的灵魂体被神的荣耀充满占有并管理，所以我们要常常欢乐的歌唱，欢喜快乐的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而且学习在静默无声当中注视神的荣耀。其实等候神就是默默地注视神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在安静中神做什么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他是做事直到如今的神，既然他兴起从内在的圣所出来，他一定会做一些事的，而且不管他做什么一定都是关乎永恒的荣耀美事，所以我们只管在静默无声当中与神相交，神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当中更新变化，反照出神荣耀的形象。那么这个二章十三节这句话，二章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全人类都当在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了，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了，荣耀的神被激动起来了，那当然会有事情发生，对不对？他是从那个圣洁的居所出来，他要驱散诸恶，他要向仇敌轮手。什么叫轮手？二章九节这个轮手意思就是握拳挥手，这是一个恐吓的举动，表明神的手轻轻的一挥，他一轮手就击败仇敌了，他要击败那些掳掠神百姓的国家，使他们成为自己奴仆的掠物啊！所以九节说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过去他们奴役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服侍他们，神一轮手，现在角色颠倒过来了，他们成为服苦者，成为掳物，所以神的百姓只管与神相交，让神自己去对付仇敌，好像曹牧师今天讲的，我们看着仇敌就微笑，因为我们只管与神相交，神自己要去对付仇敌。神非常保爱他的子民，看他们如同眼中的瞳人，没有一个人会让别人碰自己眼中瞳人的。同样的，神要保护属他的人，不让人摸他们欺负他们，因为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人，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任何事会临到我们的，因为谁敢摸我们碰我们，他就摸到了神眼中的瞳人，神就要向他轮手，神会揍他一拳。好，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第四章的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好，暂停啊！这个约书亚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啊！我需要大家读四章一到十四节，读错了，不过没关系，神的话多读一点也没关系。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一到十四节，这个是刚读的是第三章。第四章一到十四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一到十四节。好，从头来读第一到十四节，一起来。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两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好，这两个受膏者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约书亚，他是宗教领袖，还有我们刚刚读过的所罗巴伯，他是行政的领袖。那先天使叫醒撒加利亚，指给他看一个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两个受膏者。受膏者意思就是被橄榄油膏过的器皿。好，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是受膏者，被油膏过。原文这个受膏者原文是馨油之子，馨油之子，馨油就是刚刚从橄榄榨出来的油，是要作为奉献的用途。当然这个橄榄油预表圣灵，所以神就是要先知撒加利亚借着他所看见的去指示所罗巴伯，告诉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这个所罗巴伯他带领神的百姓建造圣殿，还遇见许多的艰难。如果他没有注重与神相交，他得着圣灵的膏油，他如果没有这样子做，常常从神得着这个圣灵的膏油，他就没有办法靠着灵圣灵来完成神交托他要做的这个建殿的工作。那这个金灯台是代表神的见证，这个金灯台很特别，不是会幕里头那个金灯台。他看见的这个意象呢，这个金灯台是有管子，这个管子是盛着灯芯，然后那个灯油呢，它是直接由橄榄树的果子滴出那个橄榄油，然后经过金嘴，然后输送到那个灯盏。所谓的灯盏就是储存油的器皿，然后呢这个油会流到管子的灯芯的地方，就可以在那里点灯发光。这个意思就是 神的百姓一定要过真实与神相交的生活，就是不断从神领受圣灵的膏油，这样子呢，他才会有能力在地上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述说神的恩典，本身也成为神的金灯台，从他身上发出神的光，可以影响别人来归向主。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八章的20-23节，好吗？我们看20-2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的。
好，这段话完全应验在教会时代。你知道犹大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加拉太书3:7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先知撒迦利亚说，在那日，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个十是一个完整的数目。那信靠主的人，如果懂得天天与神相交，他身上充满主的同在，而他又懂得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在他身上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吸引别人跟他一起来寻求神，来恳求神的恩，来得着神的同在。所以与主不间断的相交，会使人身上不缺少圣灵的膏油，不缺少神的同在，当然也不缺少神的恩典。那先知撒迦利亚他也很想得着这个圣灵的膏油跟神同在的恩典，他听见人们说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他还听到了，他说我也要去。我们也说哦，我们也要去，我们要跟撒迦利亚一样，我们也要去。但愿我们都在这个寻求神的行列里头有份。那么神最大的恩典是把他自己赏给我们，我们多多的聚会，多多的聚会，看重聚会，一定要参加聚会，要寻求神，就是要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得着神自己。而我们得着神自己，就得着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是借着圣灵把他的同在赏给我们，神用圣灵的油膏抹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多多得着神的同在。我们因为神的同在而着迷，我们越渴慕神的同在，我们越深深的沉入神同在的海洋，我们就很容易忘记周围的一切，我们很容易成为得胜者，因为我们可以隐藏在神的同在中，这个是没有人能夺走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所以有时候你的环境波涛汹涌，你的情绪翻腾，你只要常常学习回到里面，去退回里面，在灵里深处注视这位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不要去看外面的一切，一直的注视神，你心里头会有平安跟喜乐。我们要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我们再来看12:8-10，12:8-1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
如上长子。
好，又是那日，那日就是今天，就是教会时代的日子。今天神已经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圣灵就是要叫人懂得仰望手跟脚有钉痕而且肋骨被扎的耶稣，真诚的回转归向主。而且神要保护那些仰望耶稣信靠耶稣的人，神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那些灵性软弱的人因着与神相交而刚强起来。神要用他的爱心众圣徒的心，让我们的心只有一件事，像大卫一样，大卫生命里头只有一件事，这是最重要的事。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也像大卫一样专注于荣美的神，哎，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能力，就不再软弱，可以像大卫一样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软弱，就是快点来寻求神，快点来瞻仰神的荣美，去从神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就可以像大卫一样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像耶和华的使者那么那么般的顺服。因为在诗篇103篇20节这样讲，他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所以你看天上的天使都是听从神的命令在那里成全神的旨意的。刚刚我们读的第八节有一句话说大卫的家必如神，这个神这个字有的人认为应该翻译作天使，而那个七十四译本就翻译为使者，使者就是奉神差遣要成全神旨意的。而历世历代凡是要遵行神旨意的圣徒都属大卫家，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因为那些使者就是听从神的命令成全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这样翻译大卫的家必如神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主自己曾经引用诗篇82篇第6节的话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这是约翰福音10章34到36节。所以那些承受神的道，那些遵行神的道的人，他们会越来与神相似，越来越跟神相似，越来越与神合一，那别人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神。所以这里说大卫的家必如神，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这个大卫是预表属天的耶稣基督。大卫的心专注于与神相交，他瞻仰神的荣美，他从神得着的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心也要专注于与神相交，常常培养注视神的神圣习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心里头不住的与神相交，外面你在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心里面仍然与神有一个连结，你凡事要为着爱神而做。所以一整天下来，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一点点的赞美，在心里面赞美，在心中祷告敬拜仰望，这个就像属灵的呼吸一样。有时候你想到一个需要，或者你 LINE 接到曹牧师提到的这个祷告代祷的需要，哎，你就借着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的帮助，你向神求助。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向神求助。所以一个人可以过一种忙碌无比的生活，可是他同时可以很坚定的去活在神的面前，他的心一直注视神仰望神，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你知道一个人永远都找得到时间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所以如果你是真正想要成为与神相交的人，那么一有空你会做什么？你就会溜进里面的至圣所去享受属天的安息， 然后你把这个属天的宁静随身携带，每时每刻活在这个属天的平安，活在神的同在中。劳伦斯弟兄认为，基督徒呢，不管处在什么境况，耶稣基督都了解我们，所以我们深陷属世生活的打拼当中，神也会在其中跟我们相遇的。无论你在家里或在工作中，神都会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有的人他会把每天例行的差事，或是他的工作、他的家务事，当成使他不能与神同在的扰乱因素。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与我们同在，而不是就在我们灵修祷告之后才跟我们同在，不是的。你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哪一个空间是不够圣洁，以至于神不愿屈身莅临的。事实上，每一件事、每一个活动有足够的价值，神都愿意参与在其中。每一件大小事上有一些琐事，神都向我们表达他的爱。所以无论在清晨的灵修，或是夜晚安歇的时候，或是在工作中，或是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神随处随在，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可以体会到神。一旦我们学会随时体会神的同在，这样日复一日乏味无趣的家务事，或是一些你觉得很乏味的工作上的事，因着神同在的扶持，将会变得轻省而属灵。撒迦利亚书14:21讲，他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你们读一遍好不好？
耶路撒冷国都必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好，所以你家的厨房的锅、微波炉、烤箱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每一天你在做这些忙不完的家务事，你要归耶和华为圣，你要为神而做。所以不管你在厨房、在办公室所做的一切，都要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都要献给神的。所以让我们继续操练心中，不住的与神相交，与神不住的交谈，来操练与神同在。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过去更加宝贵神的同在，渴慕神的同在。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时间，你不要太快的下线好不好？全心全意的追求神荣耀的同在，然后我们锲而不舍的操练与神同在，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颂赞诗选190首，颂赞诗选190首，主同在的荣耀。我们三节歌词，每一节我们唱两遍好吗？
到永远属于我。看他的同在的荣耀，看他的美丽赦免，我属他一直到永远，完全都是主恩典。
起立来唱。
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我总感觉主紧紧握，我总担住一担当。我见过他真人，是他因他愿与我同行，他与我同在的荣耀，直到永远属于我。感觉主紧紧握，我重担主已担当。我见过他真人，是他因他愿与我同行，他与我同在的荣耀，直到永远属于我。是他因他愿与我同行，他与我同在的荣耀，直到永远属于我。看他同在的荣耀，看他的美丽赦免，我说他一直到永远，完全都是主恩典。
请坐。
我曾与我救主同行，在黑暗时分，自从我与救主同行，我得了伤毫不分。我见过他真人，是他因他愿与我同行，他与我同在的荣耀，直到永远。